看这个《尺度星传》的23章的第1到11节。我们知道，这个在上周我们已经学习了22章。22章我们发现，保罗就在犹太人的公会面前，在他们的法官面前，犹太的法官面前，还有呢，也在这个罗马千夫长的面前，他就做见证，告诉他们如何信靠耶稣基督，如何得救。这样的事情，你说这为什么保罗用这种方法吗？其实这种方法也是给大家在传福音，将他信主的经过啊，将他如何得救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眼中都知道保罗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后来信靠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所以保罗用这种方法给人传福音。在这个23章，你发现他就开始受这个审判，你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在这个23章，我们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说，保罗在受审判的时候，他就在第1节，保罗的良心是清洁的，保罗的良心是清洁的。你看看这个第一节说什么？保罗注目看着公会的人，就是在这个所有的犹太人大祭司面前呢，他就说：“列位兄长，我在天主面前，凡事凭着良心而行，直到如今。”所以我们说，保罗这个人，他是个基督徒啊，他是信靠耶稣基督啊，他在人面前做见证了之后，我们知道那些犹太人都不愿意接受他，但是保罗说：“列位兄长，还对他们特别的有礼貌。”他说：“在天主面前，凡事凭着良心而行。”我们说，第一是保罗就有一个清，保罗的良心是清洁的。你说保罗在，他这个在人面前是清洁，在天主面前也是清洁的。我们看24章，在这个24章，他这样说的：“我因此自己勉励，对天主、对世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说：“这个我是没有什么亏的事情。我在你们面前，虽然你们不接受我，你们都非常恨我，但是我是没有人可以亏的。”你说这个一个人应该这个良心是不应该有亏吗？应该是这样的，在格林多前书是这样说的：“凡在世上卖的东西，不用问什么吃，免得良心有愧。”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良心也受不了一些事情。但是保罗站在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的良心是无愧的。在这，在格林多前书10章这么说的：“凡世上卖的东西，不要问什么就吃，免得良心有愧。因为地和地上所有之物，全是属主的。倘有不信的人，请你们如愿意去，所有摆设在面前的食物，都不要问什么就吃，免得良心有愧。若有人告诉你们说这是祭偶像之物，你们就为那告诉的人不要吃，免得良心有愧。因为地和地上所有之物全是属主的。”这是保罗写格林多的教会写的。他说这个如果有些人请你啊，说有些你不要问，如果是祭偶像之物，如果不告诉你就吃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中很有意思的，在你看这个要看但以理书，我们知道那些犹太这个希伯来的男孩，他们就不吃这个祭偶像之物。所以在这些经文，保罗就也提到这个事情，说如果是他们告诉你祭偶像之物啊，你可以不吃，他说良心是没有亏的。所以保罗是站在人面前说，我是良心是无亏的。在提摩太前书是这样说的：“诫命的大致就是爱，这爱是从洁净的意念、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在这里，经文就提到了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人面前，人都怎么样？人都开始说他呀，人都不愿意接受他呢。但是保罗说：“我的良心是无愧的。”特别你看这个彼得前书2章19节：“人若存良心，敬畏天主，受冤屈，能忍耐，这是可赞美的。”其实基督徒啊，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他说：“人若存良心，敬畏天主。”就是在他心里，他说：“哎呀，我这样做是这个在天主面前，是好的。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呢，我良心是无愧的。”他说受冤屈，有的时候基督徒所做的事情啊，是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做了，他就是没有无愧的良心。 但是呢，如果别人就是说他呀，别人骂他呀，别人在背后说他呢，这也是无所谓的。他说什么？他说这是可赞美的，是好事情啊，因为在天主面前是就没有亏的一个良心。在彼得前书也是这么说的，勿要良心无亏，是那诬赖你们行恶毁谤你们因信基督而有的善行的人自觉羞愧，也是一个无愧的良心。你说这个一个基督徒良心是怎么样呢？良心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说这个良心呢，良心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保罗说我的良心是无愧的，他说我在你们面前我所做的所行的是没有什么亏的。圣经在另外一处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我靠基督说真话无谎言，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也与我做见证。保罗说在我心里良心就被圣灵带领，他说这个我心里没有什么可亏的事情，他说这我是说真话的，没有什么谎言。在这个罗马书是这样说的，所以应当顺服他，非但因为怕刑罚，也是良心使我如此。这是也是保罗写给罗马地方的教会，也告诉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我的良心是无愧的良心。你说基督徒做事情有的时候有这个良心亏的吗？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呀，还有呢基督徒该按照他知道该按天主的事情去行的时候他没有去做，有的时候就因为他们没有做那个事情怎么样弄得没有成功啊。是还有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有的时候一个人没有给人一个人传福音呢、啊、说过两天那个人死了，他心里也会非常难过。在这个谁我听有一个牧师说的，他说这个有一个人是那个头两天好好的在医院里就是不会说话了，还有这个他就没有给他传福音，后来知道了之后怎么样，他去给他想去给他传福音，结果怎么样，哎这个人都去世了，他说这个心里特别难过呀，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呀。其实也是一样的，这都属于这个良心被圣灵感动了，应该跟那个人传福音，结果怎么样，没有给他传，心里怎么在心里良心上受不了，天主在感动他说告诉他你应该做你没做，你心里怎么样。这是所以保罗就站在这个众人面前的时候，他说凡事凭着良心而行，直到今日，他说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啊。这是一个无愧的良心，还有呢良心被天主的圣灵感动的，还有一个是良心有一个暗弱的良心。暗弱的良心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叫暗弱的良心。但不能有人人有这知识，有人至今还存怕偶像的心，他们吃那祭物便觉得是祭偶像之物，良心既然暗弱也就污秽了。其实我们不能因食物蒙天主悦纳，因为我们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他的意思是一个基督徒吃不吃 没什么关系，他知识应当谨慎，恐怕你们这样自由叫那软弱的人犯罪。若良心暗弱的人见着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他岂不因此决意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且因你的知识，那软弱的兄弟虽有基督为他死，他必沉沦。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暗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了。这是一个暗弱的良心。什么叫暗弱的良心呢？在这里他就写格林多的教会，他说这个是这个有一些人是他们这个从前是怎么样，从前他们是经常吃祭偶像之物啊，是拜偶像的人。他们的另外一些呢，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拜过偶像啊，他们觉得去这个祭偶像在那个祭偶像那个房子里怎么吃顿饭也无所谓的，说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另外一个人是经常拜偶像的人，他们不能去那个怎么拜偶像那个房子的，去那个房子怎么样他们就受不了，他们说这是一种暗弱的良心。如果另外一个人去那吃顿饭，他觉得无所谓，他从来没有拜过呀，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事情啊， 所以我们说他是这样的。但是那个他就告诉他说，基督徒要小心，如果你就是从来没拜过偶像啊，你说你去祭偶像的屋里吃顿饭呢是无所谓的，但是呢你叫那个拜偶像那个人看见了，他觉得你是在犯罪，他就心里特别难过呀，他的心里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啊。其实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也能可以想一想，这个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可能跟这个瑞姆士做这个例子，他从来没有喝过酒，如果他去酒吧，我估计他也觉得无所谓。如果叫一个经常喝酒的人怎么样，在酒吧经常喝酒的人怎么样，说哎呀，他怎么去那里头啊，我就不敢进去，我进去看见酒都馋得不行了，我想喝。这是一样道理吗？其实一样道理，从来没做过的人他去那里面，他觉得无所谓，我又不喝，我看看可以的。但是另外一个人怎么不行了，他从前是做那样的事情的，你的他要进那个屋里他受不了，他就按弱的良心他受不了，他就心里难过了，哎呀我这是犯罪，我进这里干什么呀，我看见这些我非常馋。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保罗说有一种是暗弱的良心，是受不了的良心，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但这些人呢是不能进到那个庙宇里边，他看别人这个可以进庙里看看呢，他不敢进去，他进去就受不了。在前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是就是从前是拜偶像的，他说这个他的女儿是不信主的，但是呢他这个阿姨呢，他就是他说这个去那个去地方旅游啊，他不让去那个就是有这个偶像的，就是有偶像的地方啊，别人去拜啊，他女儿也不信主，但是他不让去看，他说这样看是不对的。还有他在他女儿家里怎么样，他就把那个有一些那个佛教的那些书啊，他说这书应该扔了，不应该放在家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他女儿的家他管不了。还有另外是他女儿也不信主的，但是从这方面他都开始有这个有想法了。所以后来这个我去他们家跟他聊聊这些事情，后来他就终于明白了，他是说我不能跟，如果去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看这个风景啊，他我不愿意看，看了之后我就受不了，我的心就受不了。我觉得他的良心就是一个暗弱的良心，他不愿意看见这些事情。我觉得在圣经中那也能看到这些，但是这个保罗是他说是我是无愧的良心，我是凡事凭着良心而行。这是彼得前书这么说的，人若存良心敬畏天主，受冤屈能忍耐，这是可赞美的。一个基督徒所做的所行的应该凭着自己的良心。你说这个保罗是也是这样的，他说我在你们面前，你们虽然不接受我，但是我所做的是凭我的良心而行的，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无论你对我怎么样我不管了。是，我觉得保罗也是敬畏天主的，所以他说存良心敬畏天主，他的良心也没有什么亏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效法保罗所做的，他就是为了天主的旨意，他说我的良心是无亏的，所以我们应该是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了天主的旨意，我们应该是敬畏天主。第一，我们说保罗是良心是无亏的，清洁的良心。第二，我们说保罗是顺服圣经的权威。第二是顺服圣经的权威，保罗就顺服圣经的权威。你看一下23章2-5节，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所有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天主必要打你。你坐堂应当按照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左右的人说：“你敢辱骂天主的大祭司？”保罗说：“兄长，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经上说，不可毁谤百姓的官长。”在这里，我们看这个大祭司就怎么就这个派人怎么打保罗，打的比较狠呐、啊。保罗就是我觉得保罗也有点生气，说这个是就开始责备那个大祭司。在一方面，我们说这个保罗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见保罗虽然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传教士啊，但是我们发现保罗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你说为什么？在他生气的时候，他也就控制不了自己。你发现这个在圣经中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 别人在打他，别人在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不回答别人，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但是保罗这方面，你说做的，我们说一方面他做的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保罗和我们今天的每一个这个人是一样的。我们也有的时候也是，如果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呀。他说保罗当时也是这样的，他就说：“你这粉饰的墙，天主必要打你。你坐堂应当按照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所以我们说保罗是一方面他是在一方面他是很勇敢的人，在一方面他就说这个，在这个一方面他是勇敢，在另一方面怎么样，他就这个大祭司就怎么样，大祭司就打他也是违背律法的。你说为什么？在申命记是这么说的：恶人若当受责打，事事当使他伏在地上，在自己面前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当时他还没有审判，他审判没有这查查保罗的保罗有什么问题呢，但是呢他就打保罗，我们说他也是违背律法。保罗其实说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天主必要打你，你坐堂应当按照律法行事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所以这个保罗是这样的。你说这个他就指出大祭司的问题。这个大祭司是这样的，在这个犹太人的大祭司里面，他们大部分是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该人，他们有这样的人才能做这个犹太人的祭司。他是粉饰的墙，在这些经文他是这么说的：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必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和各样污秽的物。这样你们外面在人面前似乎是善，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在这里圣经说得很清楚，粉饰的墙不是什么好东和好听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些大祭司知道保罗在说他们是假冒为善，说你们外面虽然你们坐堂啊，你们审判我呀，但是你们心里是不认识耶稣的，你们心里是违背天主的，他像死人的骨头一样，说污秽的物你们都经常做，你们外面是好看的，这里面是非常恶的。所以那些大祭司非常非常生气，对吧？我们说这保罗他是顺服圣经的。你看第四节到第五节，站着左右的人说：你敢辱骂天主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兄长，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经上说不可毁谤百姓的官长。后来保罗也承认这个事情，对吧？他说不，圣经说了不应该毁谤这个祭司呢，他是当官的。在你要看罗马书说我们应该顺服当官的，对吧？顺服掌权的。所以保罗也最后在第五节说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在出埃及是这么说的：不可构立审判的官，不可咒诅民长。这是圣经在律法里也提到这个事情，说不可以这个构立审判的官，不可咒骂民长，说他是有权柄的，我们基督徒应该顺服他们，不应该这个骂他们。所以保罗说兄长，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经上说不可毁谤百姓的官长，他说不可毁谤的。你说这个保罗这个他为什么他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呢？在这里我们说这个有几点需要思考的。保罗可能是他当时他的眼睛看不清楚，我觉得他眼睛可能看不清楚。在加拉太书是这么说的：你们那时候的福气在哪里？那时你们若是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愿意，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保罗不知道他大祭司，我们猜测有可能他的眼睛当时没有看清楚，没有看清楚这个祭司是怎么样的，在这个审判官面前怎么是这个是审判他的，保罗是可能不知道的。很多人觉得保罗有病，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但是很多人或者很多这个神学家呀，很多人学圣经的人呢、啊，他们都觉得保罗的眼睛是有问题的，可能是近视眼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不清楚。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他给加拉太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的人特别爱我呀，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叫保罗用，是这样的。他说挖出来给我也愿意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保罗在这个人的面前受审判，保罗还是顺服圣经的权威， 保罗是还是按照圣经，最后他就说什么我不知道，他就骂，开始是他有点冲动，他是就开始咒骂那个祭司，说焚尸的墙，咒骂了之后怎么最后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大祭司，他经常是这么说的。我应该这个，其实我们发现保罗其实反应也特别快的，他知道这个圣经是这么说的，所以他就说我们发现保罗也是按照圣经而行的一位保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基督徒也有的时候我们做事也像保罗一样，我们别人惹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生气了，我们也会说不该说的话呀，但是我们知道还是圣经，最后还是回到圣经上面。保罗也是同样的方法，他就顺服圣经。第三，我们说保罗是判断周围的情况。第三，保罗就判断周围的情况。你说什么情况啊？在第六到十节，保罗晓得会议的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列位兄长，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儿子，我现在受审判，是为指望死人复活。保罗受审判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指望死人复活。我们知道保罗给他们传福音，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这样的一个福音说了这话，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就彼此争论，公会的众人就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没有鬼魂，法利赛人却说都是有的。众人大大的喧嚷，法利赛人教门的惊世起来争辩说，我们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有什么罪，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话，我们就不可违逆天主。那是大象争论，千夫长恐怕保罗被撤裂，吩咐兵丁下去将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到营里去。在这里我们说保罗就判断周围的情况，周围的情况是有什么人呢？是有两个党派，一派是谁？一派是撒都该人，一派是法利赛人。 你说这个撒都该人是谁？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他们是非常富有的一群人，他们是贵族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是领袖。还有呢，很多这个撒都该人，他们在这个公会，他们是这个任职，他们是领导。还有呢，他们特别喜欢帮助罗马国治理这个百姓。你说在这个一方面，他们的思想也是世俗的，属于物质方面的。我们说这一方面，这个偏向这个撒都该人呢，偏向政治，偏向政治方面，他就愿意在和这个罗马，因为当时犹太人被罗马控制，这些撒都该人呢喜欢跟罗马人合作呀，可以怎么样，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呀，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在这个四章这么说的，使徒对保罗讲论的时候，对百姓讲论的时候，众祭司长和管理圣殿的并撒都该人都来了，不喜悦他们教训百姓和引耶稣基督为证，传说死人复活，这是撒都该人。在五章也提到了，说这个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撒都该人都满心恨怒，就起来下手拿住使徒，收在监里。所以这个撒都该人是这样的，他们撒都该人是大部分是他们是这个公会的，也可以说他们是公会的主席。他们大多数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还有呢，他们也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啊，还有他们保护自己的财富啊，他们特别愿意和这个罗马政府合作。我们知道他本身罗马政府控制的，他希望这个在罗马政府面前这个说的好话呀，他会在这样合作，然后怎么样，他们是这样合作的。还有呢，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否认这个超自然的，还有复活与神迹、死后的生命、天使与灵的存在，他们是不承认的，他们不承认的。你看他说这个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没有鬼魂，法利赛人却说都是有的。所以这两派都是犹太人，他们开始在一起开始互相这个互相不接受了。在这个在22章是这么说的，他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是他们有几个人来见耶稣说，在这儿，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他弟兄就当娶他妻子生儿子，承继哥哥。我们那里有弟兄七人，居章的娶了妻子，死了没有儿子，留下妻子给他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都是这样。后来妇人也死了，第七个是既是娶过他， 到复活的时候，他算是哪七个人中间谁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天主的大能。复活的时候人都不屈不加，如天上的使者在天上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经常有天主晓谕你们的话，你们没有读过吗？天主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天主，以撒的天主，雅各的天主。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乃是活人的天主。众人听见耶稣的教训，甚是诧异。在这里我们说这个撒都该人的常常是这个不信这个天堂，也不信地狱啊，不信死后有审判的事情啊，不信有永远的生命啊。他们认为人死后是消灭了，不存在的。但是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他就辩论这个事情。你说他为什么辩论这个事情啊？我们知道这些撒都该人也是了解旧约的律法，在旧约的律法里，你看这个如果哥哥死了，他的妻子需要谁娶？需要他的弟弟娶。娶掉之后给他生的孩子怎么样？给他哥哥立后。他是用这种方法的。你要看特别的最糟的是在创世纪38章，你会发现那个他妈也是这样，他妈的丈夫死了，他的弟弟娶了他，最后受到咒诅了。我们知道他不愿意给他要孩子，最后受到咒诅。你要看这个圣经的路德记第一章也是同样的，这个拿阿米他婆婆告诉路德说，你赶快走吧，说你不要在这等了，如果我今晚上有一个丈夫再生孩子怎么样，等这个我的孩子长大了，你也等不到那个时候，时间太长了。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律法里常常是他旧约的犹太人，他们用这种方法，如果哥哥死了，他弟弟要娶他，娶了之后生的孩子是归他哥哥，是用这种方法。所以这个撒都该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用这样的方法来辩论，叫耶稣基督回答不了。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我们知道他是天主的儿子，他这无论什么事情他能回答，对吧？最后他说这个在死人复活的时候怎么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主的使者在天上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把回答了撒都该人的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撒都该人他们不信天使，不信复活，还有呢不信天堂地狱，不信有审判。所以这个撒都该人在这个犹太人的眼中，他们是有一个帮派，有一个帮派的。我们再说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严谨的宗教主义者，他们是严格遵守犹太的律法，他们是教导别人遵守，并且他们是保护宗教与国家不致灭亡。他们为了一方面他们是救犹太人，另一方面他们是看重外表的事情，他们是热心的宗教团队，他们是经常是自以为意，假冒为善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很不错的一帮人。所以这两党你在这个经文里能看到他们两个在这个吵架，在打架。保罗一说这些事情，他的这两个派，一个说没有，一个说有，他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打架了。你说为什么呢？一方面是这个法利赛人是偏向宗教，这个撒都该人呢偏向政治，偏向这个权力。所以我们发现他们是互相不接受的，在这一群人中。所以保罗也看到这件事情了。你的法利赛人是怎么样呢？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因为他是有罪的人。所以法利赛人看别人都是有罪的，哎呀，那个人都没有我们好，我们是懂这个律法的，我们的把经文贴到这个头上，我们是别人都能看见，我们在十字路口可以做祷告，别人不可以做，这是法利赛人常常做的事情。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他是自以为意的。有几个自以为是义人就轻看别人，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两个人上殿祷告，一个法利赛，一个税吏。所以我们看呢，一个法利赛他觉得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一个是税吏，税吏是有一个有罪的人。法利赛独自站着祈祷说，感谢天主，我不像别人恶所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所以我们看法利赛人他的特点就是，只要你一说法利赛人，知道他们是自以为意的，他觉得他是好人，他比别人都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利赛人是这样的一群人。圣经在这个23章，耶稣基督也责备了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在人面前 关了天主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有人要进去，你们也不容他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财，加以做常常的祈祷，所以你们受罚必更重了。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走遍千山万水，因一个人入教，别叫他做地狱的人，比你们还加倍了。所以法利赛人是这样的人。所以在23章，耶稣常常责备他，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必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混向芹菜，十分之一献上，凡将律法更重的，就是公义、仁爱、信是丢弃了，这是应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丢弃的。”我们看耶稣基督对这个法利赛人的评价也是特别不好的，告诉他们说这个十分之一是好的。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意思是我们外面洗得很干净，里面是充满抢夺和纵欲无度。瞎眼的法利赛先洗净杯盘的里面，那外面自然也洁净了。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必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的物。这样你们外面在人面前似乎是善，里面却装满假善和不法的事。这是耶稣基督形容一个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义人的墓。所以我们看法利赛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这两党派在这里，我们能简单了解一些。撒都该人是偏向政治地位的，他们是看重这个世俗的。但是呢，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他们自以为义的。他们所以这两派在犹太人的眼中，保罗一将这个福音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水火不容，谁也不容谁。所以他们两个开始两派开始吵起来，开始打起来了。但是呢，同时我们知道他们都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这两派在这个圣经里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撒都该人他们是偏向地位的，偏向属世的，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他们是这样的两群人。所以保罗在这个人面前的时候，保罗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最后他们开始怎么样？他们开始打起来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保罗能觉察到的事情。最后保罗一说，这两派打起来了。后来呢，第四，我觉得很重要。第四，我们说天主就看过了保罗。那是大象争论，天父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裂分。你看他两个谁都不容谁，他们两派都要打起来，怎么对保罗肯定不好。他吩咐兵丁下去，将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到营里去。当夜，主站在保罗面前说：“保罗，你放心，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这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主就看过了保罗。你说天主怎么看过保罗呢？他在这个人面前做见证啊，受审判呢、啊。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就打几次就打保罗呀。还有呢，他们这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开始怎么互相争执啊？开始整个这个场面很非常乱。我估计有的人打，有的人说，有的人在这个场面吵得不行了。最后这个千夫长，还有我觉得是天主使用这个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裂，怕保罗把他们一撕两半，对吧？所以的保罗就马上这个千夫长马上什么给保罗就是他这个吩咐兵丁下去，将他从众人当中怎么抢出来。我们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估计一个人拉一个胳膊，说这个不行，我们要杀保罗。那个人说我要杀保罗，我们要打保罗。所以这个千夫长还是一方面也是保护保罗的，说怎么下去把他们从当中抢出来，因为当时他是罗马的千夫长，罗马派来的，他们有权利，对吧？他们犹太人再怎么着，他也没有那么大权利，他不敢这个违背这个千夫长。所以我们说千夫长就使用这个事情给保罗抢出来了。我们说保罗在这个场面当中也是在试炼当中，试炼当中是怎么样？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你这几方面受到这众人的审判呢、啊、后来这个天主就使用那个一个千夫长帮助了保罗。我们说保罗就 千夫长就这个把保罗抢出来了。后来说什么？保罗，你放心，你在这儿做见证怎么也要这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他就告诉保罗，你放心，没事了，你看这个场面，你虽然在这个试炼当中怎么样，但是我会保护你。天主就告诉保罗，我会保护你。所以我们发现天主就使用这个千夫长给保罗抢出来了。我们说这个天主赐给我们的心是不是惧怕的心？我们知道保罗肯定当时他心里非常胆怯呀，在试炼当中啊，说呀我不行了，这两下都要杀了我，这他们两个党派都要杀了我。但是天主说，你放心，你在这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他就告诉你别怕。圣经在另一处是这么说的，因为天主赐我们不是惧怕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基督徒是天主是保护的，天主赐我们不是惧怕的心。我们说这个保罗当时肯定非常怕，当时这个那么多人，一个人两派要把保罗撤裂，要分开，所以这个天主使用千夫长把他抢出来。我们说这在天主的看顾当中，天主没有丢弃他，天主没有丢弃他，天主与保罗同在。圣经在这儿 是这么说的，天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要保守你们的心或意念，使你们常属乎耶稣基督。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放心，无论在遇到什么的情况，遇到什么样的试炼呢，天主与我们同在的。有的时候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天主与我们同在，天主就看顾我们。天主说，你放心，你放心吧，你在这儿做见证，以后你要去那个地方还给我做见证。他的意思是天主保护了他。圣经说，敬畏主仰望主恩的主目眷顾他们，天主就看顾他们。你们需将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天主，天主常常眷顾你们。圣经说，你们行事不可贪求，总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必不丢弃你，我永不离开你。天主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天主与我们同在的，他不会离开我们。主向我说，我赐你的恩够了，因为我的能力在人软弱的越发显明。所以我保罗更希望夸自己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着我。我为基督将软弱、凌辱、灾害、逼迫、困苦等事都看为可惜的，因为我当软弱的时候倒刚强。我们看刚才那个场面是不是这样的，天主的恩够了，那些人要把保罗撤裂，天主就使用这个千夫长给保罗救了出来。所以天主告诉我，你不要怕，你放心，没问题的。圣经在一处说，你们所遇的试炼无非是人的尝试，但天主必不失信，绝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正试炼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刚才我们看那个情况，保罗在试炼当中，别人都在杀他，别人都要杀了他，怎么样？天主说，你放心，你在这做见证没事的。我们说保这个天主就看过了保罗，天主就眷过了保罗。你说这个在这一方面，我们说这个保罗就在试炼当中，但是天主给他开了一条路，使用千夫长把他救了出来。圣经在一处这么说的，在以赛亚书是这么说的，现在你们不要思念往事，不要追想古昔的事，我要做一件新事，立即发现，你们必得知。我必使旷野有大道，使荒墟有江河。在这些经文，我们说天主会给我们开路。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有很多这个试炼呢，像保罗这种试炼一样啊，其实我们的试炼比不上保罗的试炼。说实在的，保罗当时被这个审判官审判，还有呢被这个两个的宗派怎么样撤裂他，天主就保护了他。我们说天主就是给保罗开了一条路啊，对吧？他在试炼当中受审判呢，天主就站他旁边说没事了，他就眷顾了保罗。他说你放心，没问题的。你说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基督徒也要想一想自己是怎么样的。 我们说今天是一月份，第一个星期啊，我们说这个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也许在过去的一年里啊，我们生活中也是在试炼当中。你说我的生活真的是在试炼当中，比这个保罗当时的场面还乱呢？我觉得不可能，没有保罗当时的场面混乱的。我们说保罗在这个试炼中也胜过了。我们说基督徒生活中，去年可能是在试炼当中，有可能你的工作在去年当中是在试炼当中。你说我的工作去年特别不顺呐、啊，老板看不起我呀，老板对我的颜色不一样、啊，工资的这也不按时照发呀。我们说也是在试炼当中。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去年的我们的夫妻关系在试炼当中啊，我们的关系特别不好啊，常常处不好，常常有问题啊，常常闹矛盾呐、啊，在试炼当中。还有呢，你说我去年我的男女朋友在试炼当中啊，我们俩经常闹别扭啊，经常这个说不开心的话呀。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去年养孩子也是在试炼当中，去年孩子也是特别不听话呀。有的时候我们思想过去的事情啊，我们特别特别失望，特别影响我们今天的心情啊。其实圣经在这里说了，现在你们不要思念往事，不要追想古稀的事。其实我们不要思念往事，去年的事情我们不要再思想了，不要再思想了。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立即发现你们必得知，我必是旷野有大道，是荒墟有江河。我们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要思念往事，一切都是新的了，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每位基督徒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学习什么呢？一切都是新的了。去年的事情不要再追想了，去年的在试炼当中的那些失望啊，那些没有成功的事情啊，我们不要思想了。我们从新的一年当中怎么样，我们要依靠天主，我们要学会开始服侍主。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学会跟随天主，天主必在旷野给我们开道路。去年我们在属灵方面我们没有胜利，但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怎么样，我们的属灵方面要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要这个重新开始。我们说这个在沙漠天主能开江河，他必会看顾我们。在保罗在那种试炼当中，天主都会开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试炼呢，其实说实在话呢，也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思念往事，不要思念那些过去的事情。我们说过去的事情，2021年怎么样，叫它过去吧。我们今天要重新开始，我们重新跟随主，跟随耶稣基督啊。我们说一些事情都是新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会新的一年都学会新事情，开始服侍主，跟随主。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在试炼当中，天主也会给他怎么样眷顾他，看顾他，一切事情都是新的。你说我们今天也是模仿保罗这种方法，也要把过去的事情忘记吧，往事都忘了，开始是新的事情。